继续将我们的启示录，这个就是根据陈弟兄要我们这几位弟兄分享，就是 Great and Then， 就是很大的一个启示。那这个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小弟叫 Scroby 这个弟兄写，他很会读圣经。那这个是我读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陈弟兄讲这个方法非常对，因为就是读启示录以前的一个准备。因为启示录，我觉得以前我们读过启示录，也读偶尔读过，可是就好像拿起来就读，然后拿买几本书就这样看下去。他这个方法很好，他就这个 Scroby 这弟兄把我们该要进入启示录以前说应该晓得一个观念，这个几个观念就是这几个弟兄开始讲。那我今天当然没有错，就是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那我是希望说还没开始以前，我还是稍微用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整个启示录的那个整个背景，差不多十几分钟就好，因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断断续续这样。就启示录，我在三个礼拜以前就讲，我们最重要，约翰这个大家就晓得，我们就先我放了三个这个 project， 然后就是进入状况这样。我们都晓得是为什么会有写约翰使徒写的这本启示录，因为我们从我们教会历史谈主后，然后主在三十年就替我们受死升天，那保罗开始传教，海外宣教，他的以弗所建立的教会，啊，这个时候开始，这边有很多罗马的皇帝，每个皇帝这样，啊，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他们的基督徒第四代的那个第四级的基督徒受到迫害，尤其到东米田的这个皇帝时候，这更厉害，这个东米田皇帝一般要叫所有的基督徒放弃信仰，然后拜他皇上是神这样子，然后东米田就把约翰放逐到巴摩岛去。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有人说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这个启示录这样子。那启示录就在后在96年的时候，就是主后96年的时候，约翰在巴摩岛写的这本启示录这样子。这个表是我从马尤岛是这个牧师他那本书，这个表我很喜欢，因为就好像把整本启示录全部都放在一个表，有一点次序，有点时代的次序。我们叫他讲现代的事，将来必成的事，然后刚刚开始就是讲第二章、第三章会很重要，七个教会，然后就在天上矛盾这样一下去。后来这个地方就好像是我们的大灾难那种感觉。那到后来就是有千禧年，啊，这个千禧年前一边大家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可能是大灾难，啊，千禧年来以后1000年来。白色的大宝座，然后西面的三只羊，这个是一个很从整本启示录的一个蓝图这样。我们上个礼拜陈弟兄跟我们讲，就是把讲过，要进入启示录以前，我们都晓得有一个 definition， 一个定义叫做前千禧年，还有后千禧年，还有无千禧年，然后他又跟我们讲说。有灾前背题，灾后背题。那跟我们讲说，读启示录有四个最主要的学派，第一个就是过去派，第二个就是理想派，就属灵派，第三个就是历史派，听得到吗？后面听得到吗？啊，第四个就是未来派。啊，今天我的工作，我的 job 就是要讲过去派跟理想派。啊，今天还好这个门开了。因为这个过去派理想派不讲了，下礼拜好像李文革要讲历史派的话，他就很辛苦。这个过去派跟理想派没人讲，刚好这个门开了，感谢主。所以这个是大家的那个事业。But anyway， 这个我今天要讲这个四个派，四个派里面两个派，就是我们怎么样读这个启示录。那这个读 Scrooge 这本书不太容易读。因为他讲的，因为我好像讲的好像我都懂，其实我也是都不懂，其实我也是读书来的。那读他这本书不能只有官方读他的书，一定要用其他的参考书才读得懂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那今天主要的重点是讲 Scrooge 这本书，他讲四个派里面的前两个派，我讲的就是过去派跟理想派。那读这个书 以后你就应该要找其他书。刚好我陈弟兄上有两本书，一本叫做《沃尔夫》的，沃尔夫这个是他讲，他是目前这个男孩子是很有名的，在 Dallas 神学院，就是 Texas 那个神学院，他的很有名，他专门讲这个预言方面的神学教授，他是 Dallas 的神学院院长，一文到董事到那个比院长还高的，他在花了三四十年间全部写这个预言方面的，那当然《启示录》也是他的方面的。我是读这本书，同时又另读一本叫 Lat， 这是 Fuller 神学院的教授，他已经过世了，1992年的过世。那这两本书我选的目的是一个沃尔夫叫 Wolf， 我们好像 Wolf， 他是主张灾权别体，而且他是比较主张未来派的。那 Lat 这个弟兄他是主张是灾祸别体的，那这两本书读起来就可以帮助我来解释这个 Scrooge 这本书。今天重点还是 Scrooge 这本书。那所以我在讲 Scrooge 这本书的同时，最后我会可能有，如果有时间，我要补充就是沃尔夫这个他对这两个派，这两个过去派跟理想派的解释，还有 Life 另外的学者，这两个相当有名的学者，他对这两个派的有不同的地方。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还会讲一点历史派，就下一位的弟兄要讲，不是讲史光明，讲另外的书，这两本书，这样大家先复习一下，下礼拜听就比较，我不是说你们听不懂，就听就感觉听得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好像就 review 的感觉。那我们都晓得，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它的英文叫做 The Application of That Which Is Revealed， 就是启示录揭晓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应用在哪里？就是说，读了这本启示录以后，这些预言，这些讲的那些什么兽啊、666啊，还有将来的这些七印、七号、七王，到底要应用到什么时代？应用到什么人？应用到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今天的主要重点，就这个事态中。简而言之，就是说很简单，就是诠释启示录的方法。我们上次刘弟兄跟我们讲启示录的诠释，那上趟次宋弟兄跟我们讲是启示录的主题，那上上上一次就是我讲启示录里面的每一章节的重点。那第一次梁弟兄讲说，就介绍启示录跟每个圣经、跟圣经其他经节的关系，跟旧约、旧约的关系、新约的关系，跟但以理书的关系，跟主在橄榄山的传讲教训的关系，这个都有关系的。那我们晓得启示录里面很多就是 literal 的事情，就是字义的东西，一个是属灵象征的东西，就很多东西你看了字义哦，原来是就照字义解就可以解得通。可是有的地方他跟你讲是一种象征的东西，你不能用那种字义来解释，所以就是因为有这种字义跟象征的东西，造成了这个四大派。然后这个四大派就很绝，他们讲他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我们就等于说来读这个四个派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好像陈弟兄常讲，我们是骑在他这些属灵的前辈的肩膀上来看，看这个他们怎么样看这个启示录，这样。就好像我常常喜欢，我不知道比喻对不对、比如说我用一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字义两条，一加一字义是二，对不对？这是用字义讲一加一等于二。可是有的会属灵弟兄说，有人以前问爱迪生还是谁说一加一等于二，他一加一等于一，为什么？一加一等于大一，对不对？这个就是有一点不是算字义来解。那有人讲说一加一等于多少？等于十，也有道理啊，对不对？那有人讲一加一等于十一，对。那有人讲说一加一等于三，一个父母，一对父母，一加一生个小孩就等于三，这样。那除了一加一等于二以外，这个是字义外，其他都是有一点像那种超乎字义以外的属灵象征来解。那就是因为有这种象征属灵的来解释的话，造成了印度有很多，陈弟兄讲有几百个、150个这种讲法，对启示录的讲法，150种讲法，就是因为这个属灵，用属灵叫灵然解，或者叫做灵异解，或者叫语义解，或者叫属灵来解，这样子。 就是象征节这样子。那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派，叫做属灵派，也叫做理想派，也叫做羽翼派，羽就是玉手玉眼的羽，公益的羽，羽就是比喻的羽，羽翼派。那英文在 Scorpion 它里面就想说，这个叫它叫做理想派。我没有那个我的 copy， 我这个花了差不多，这很简单，就花了这一页是等于是这两页等于是我今天要讲的 Scorpion 的重点，所以我就照这个大略把它解释过去。然后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不是很确定，因为它的英文是英文的英文，而且它是把我们当成已经解释得很熟的，而且它把我当成我也看过别的书这样。不过还好我去读这两本博尔图跟雷德的书刚好被补充进来这样。所以我刚才第一页就是我们第一页，我刚才讲的 application of which is review， 就是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就是启示录的诠释的方法。那我这样讲，就诠释的方式，我们有按字义解或按象征来解，象征就是属灵来解。那意思就是说，探讨启示录它所揭示的那些事情，到底要应用在什么世代，应用到什么人或什么制度下面。那这边就有四个解经派，那这个四个解经派，第一个就是理想派，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语义法或是灵义法，就是以象征比喻来解读启示录，然后应用在所有世代。它这个方法是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世代，这是很好的一个对，等等听我怎么讲解释。第二个就是过去派，就以往法叫 preterist， 就认为启示录所记载的都已经在耶稣。不，约翰，使徒约翰当时第一世纪前后的时候已经都应验，这叫以往派，或叫过去派。然后第三个派叫历史派 ，historicist， 就认为启示录是有关从使徒时期以来世界的历史跟教会历史直到末日，它是目的是用想要把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东西去找那个对证那个历史的那个应验。然后从使徒一直到主来的时候，到末日的时候，这个是历史派。那第四个就是未来派 ，futures， 认为启示录是谈到未来的末日，预言要在末日时应验，所以就有这个四个大派出来。那这个四个大派，你如果读他们的书，很有意思，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尤其这个《博尔图》这本书，他写得很好，为什么他写呢？他是主张未来派，然后他会讲其他的派的不好的地方，不是不好的，他会引用其他派他们的理由，他来反证，所以你读起来会非常觉得说好像读了一本书，读好几本书。有时候读到 Led 这本书就不一样，他就是讲他自己，他是主张另外一个，他不知道主张，他主张等等我讲，他主张好像是用过去派跟历史派两个加起来，然后他写的会比较。以自己的观点来写，他也写得很有道理，可是他不会引用其他的理由来反证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讲理想派跟过去派，今天是我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下面的理想派，那属灵语义的解释，就是用属灵的方法来解释这个，来诠释这个启示录。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一种语义法跟灵义法，他们认为这本书，他们这一派的人认为这本启示录是以理想语义的方式来解释，应用可以应用在所有的时代。那他这个观念是从很早以前，最重要是在我们知道在早期在罗马帝国的初期的时候，也是在主前差不多两三百年的那个时候，在埃及有一个叫 Alexandria 那个城市，那边有一批神学家，比如说 Clement 或者奥利冈，还有一个叫做 Dionysus， 这几人他们的观念影响到这个理想派。 那后来奥古斯丁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就主张就是启示录是一本属灵语义的一个叫做预道书，它是一个预道书，一个 principle， 就是他们最主要他们是反对这个千禧年，他们没有千禧年的观点，我等等会讲，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们认为这本书是从头到尾就是在讲一样事情，好的对坏的，公义的对邪恶的，然后就是神对撒旦，到最后就是基督对付这些假先知，对付这条龙，就是好的对坏，就是一个原则，就用这个原则，属灵的原则来解释整本的这个启示录。所以这个学派人认为启示录只不过是教堂那些属灵的真理跟历史不太有关系，他们不注重，他们不愿意把这些启示录里面的这些讲的东西去刻意去抓，说这个讲的启示录讲的这个东西是某一个历史的东西或是某一个历史，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讲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原则，好的对坏的原则，这个就是他们宗旨这样的。那另外一个学者他讲说，这个学派认为要以象征来比喻这个，来解释这个启示录，认为使徒约翰只是在谈属灵的征战，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从头到尾启示录里面就是在讲属灵的征战，好的对坏的，而且完全要把这个 physically conflict 就是实体的征战要把它撇开一边，根本不是讲实体的征战，是在讲属灵的征战。那这个派的人是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他们最喜欢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属于在这一方面的想法，就是属灵方面。那下一个讲他的属灵价值，有五点属灵价值，我觉得这个属灵价值是很值得我们可以好好来分享一下这样子。就刚才我讲说他的属灵价值他是很有意义的，他英文讲是 invaluable， 是无价的，他们用属灵的方法来看启示录，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第一个 A， 就他们对与错，好与恶，或是天堂跟地狱，基督与魔鬼之间今年长期以来征战的描绘，然后他们是用，他表示启示录是用很多种不同各种各方多方面的不同形式，不限定在某一世代，圣洁与罪孽永远敌对，不共在天，启示录就在讲这东西，他们根本是这样子。然后第二点就是讲黑暗的权势跟光明权柄的争斗，他们讲到最后光明还是克服了黑暗，然后善战胜了恶，基督毁灭了那条龙，这是他们主要主旨。那他讲说他们之间的争斗是非常狰狞，或是充满了患难苦楚，但是公义最后还是得胜。所以这个属灵的，用这个属灵的眼光来读启示录，是其他的学派所没有的。其他三个学派他们比较，不是说他们不属灵，他们不注重在这一方面的。那这个作者 Scotty 就讲说，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我们要用感激跟喜乐的心怀来沉思冥想这本书所写的，就是鼓励我们用属灵的心态来看启示录这样子。然后他讲说，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这是从 Scrooge 上面翻出来，必然在这个属灵的低潮里面，再也没有其他比研读这本启示录能带给人更心神振奋，所以读这本书可以使人提升到云霄以上，带我们越过征战，让我们看到那战鼓停响、战旗收折后的意象。这样。好，第三点，他这个学派他属灵的价值就在讲基督得胜这个事实。啊，基督得胜这个是因为我们整本启示录，人家讲整本启示录其实就是在讲基督，然后基督是魔鬼、撒旦、地狱、邪灵他们最仇恨敌人的对敌嘛，基督。可是基督却是属天，所大家所崇拜的那位主这样子。那基督是一切审判权柄，那看不见的执行者这样子。然后他这边提到说，我们这边有看到说，龙兽假先知，这个就是人家一般称为就讲说魔鬼 邪恶的三位一体，对着神的三位一体，就是父神、基督、圣人这两个，这三个人在这三个一体在对另外的三位一体这样子。啊，第四点地，他这边讲，我这里打出来说，神的眷顾跟统辖包罗万物一切，都是有助于他最美好的终极目标。这是我直接从《创世记》这样翻出来，他第四个属灵的价值就在这里。他这边讲，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这本书、这本启示录所提到的时间、万物所包罗的是如何广大、浩瀚，我们应该看到启示录所写的东西，应该觉得非常心动才对。它显示天地、寰宇、阴间、冥府，都是在这位万能之神辖制的范围里面，而且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在他的眷顾里面，就是神的 providence。这 providence 很难翻，就你查这点，就是天地，或是神的眷顾。就是神给我们的一切，就叫 providence 这样子。那他用这种方法来诠释这个启示，也是跟其他教派不一样。然后神是他所创造的宇宙最高的，也是包容一切。从严谨和包容一切 inclusive 这个意义来看，他命令万物在所有世代里，就他的旨意而论，是出自神，是广大，而且是本质是诸子，十足充满着祝福。这从 scripture 上面翻出来的。所以作者就说，我们应当以这种心态，用他这种心态，很感谢神，他是包罗万象，而且他的眷顾，他一切都是在他掌控，在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应该用这种心态，属灵的心态来读这本圣经，这样子，读这本启示录。第五点就是说，他这本书的属灵价值就在启示说，可见跟不可见的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可见跟不可见，就是可见是属天的，那可见就是属地的，可不可见就属天的。他引用说启示录，你读到启示录就好像觉得好像他真的是很属灵，我还没有觉得我会想到这样。当你读启示录，如果用属灵的心态来读启示录，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像雅各一样离开他的父家以后，要往哈兰去的时候，跑到伯特利当中睡着了以后，梦见了一个梯子。我们读启示录，如果用属灵的境界来读的话，就要用像雅各这样梦见那个梯子，然后梯子上面有天使在上上下下，就有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不晓得。他就是用这种叫做意思，就是说这种可见跟不可见的世界的联系的回应，不论就其审判或恩典来看，都不是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或是特定的一个人，或是特定的一个制度，是从有创世纪到未来的末日，到将来属天的这个境界，都是存在有这样的属灵的境界在。我这样讲大概还可以啦，我是照着这个尽量把它翻出来，然后到后来可能会比较容易，因为到后来讲，所以他讲说，最后他讲说，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属灵的心态来看到可见，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可见的这个属世的这个，跟能够体会到那个属天的不可见的，这个中有那个梯子在的话，你就可以领会到它属灵的心意义。这个属那个启示里面属灵的意义，所以他讲说，因此我们看到以这个属灵语义的方法来诠释这本启示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安慰，还有激励启示对我们的心思灵命的平安是很有价值的。这边我打出来就这么大。因此以这个属灵语义的方式来诠释启示录，对我们具有安慰、激励启示的重要，并使我们的心思灵命平安，是很有价值的。OK， 然后第二点，这是第一点，它理想派就是好处就是非常有意义。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就属灵的这个五点意义，上面这个讲义上面都有。那第一个好处，它是它讲 inclusive， 这英文我把它翻成包罗万象，或是包括一切。那 Scotty 他引用的这个 Carpenter， 这个可能也是当时这本书，它是写在Scotty 这本书，他写在一九 1929、1930年左右，所以他引用这个叫我这个上面讲 B. Carpenter， 这个可能也是当代一个蛮有名的神学家。然后这个神学家，这个 Carpenter， 他就是属灵派，就是理想派，他就在讲了这一句话。这我讲这句话也是蛮有意思。他讲说，他在批评其他三个派，他是属灵派，所以他批评过去派、未来派、历史派。所以这上面有写到说，认为过去派只重视当时当务之急，忽略了对日后教会时期的警惕。这个什么意思？他是属灵派的，他就批评过去派。什么叫过去派？过去派的解经家认为启示录，他认为启示录写的东西都是已经过去在使徒约翰的时候已经应验。所以这个他能够批评这个过去派，你只看到你们当时只看到这些过去应验的东西，你难道没有看出启示录还有讲到这个未来的事情吗？所以就讲说，过去派只重视当时当务之急，他们所受到的灾难、所受到的患难，他们忽略了对日后教会时期的警惕，对我们这1600年来，就是100年、96年那时候写的，差不多1900年了，啊，1600到900年这个之间，我们这个教会时期，我们所受到的这些灾难、所受到的这些动荡不安，难道你们过去派都不重视吗？这个意思就在这里，这听懂没有？应该懂了哈。那未来派，他批评未来派，未来派是什么意思？未来派的人就是他把整个启示录认为，尤其到后面那些什么大灾难、千禧年，还有那些将来要，他们只注重那些，所以他讲说，未来派竟相信18世纪以来都是变故动荡的教会时期是平静无事，他也很会批评。反正后来派就过去派批评未来派，等等未来派也是怎么批评他，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他自己是属灵派，他觉得他这个属灵是可以包罗万象，这个很好讲，对不对？属灵就是好的对外，反正从启示录就是好的对派，所以我过去派我也不同意，未来派也不同意，他历史派也不同意。他刚才批评过去派说，你只过去派，你们只注重过去发生的事实，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启示里面还有讲很多16世纪以后的事情吗？那现在批评未来派，你们未来派只看到未来，难道你们觉得这16世纪都平安无事吗？听懂没有？这个意思就懂，对不对？然后他批评历史派，那陈弟兄讲说历史派也是很爱主的用，他们就专门一个小事情，一个启示录讲的一个某一个经节、某一个意象，他们去找当时他们历史发生的事情，找得非常辛苦。所以中国的神学家比较不行，因为中国的神学家他们对西洋史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个要对西洋史很熟。所以他就批评这个属灵派，就批评历史派说，历史派灵巧博学，他为什么？他们很懂得历史，所以他们专门找历史符合的东西，就来符合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象征。这样他讲历史派的是灵巧博学，但太注重外在的史实事物，忽略了内在属灵道义的原则。这批评的是多好，对不对？批评的多好，所以你再怎么样都可以批评啊。所以他讲他最了不起，因为他是属灵派，他全部卡了哦。然后你们这三个派就很简单，过去历史派、未来派，过去、现在、未来，通通有错，我最好，因为我通通包这样。那我们比他更好，我们四个都包。我们如果四个都听懂，我们都四个都包这样。然后他这边讲说，神所启示预言的话语是为着任何世代的人都可以读的，不是只为着一个人、一个世代、一个学派。这个讲得非常好，对不对？这个启示录如果以后我再讲，启示录如果只注重过去派，这个启示就没有意思，对不对？我们根本不需要读的嘛。那其实如果读历史派的话，不注重未来也不对嘛。那未来人不注重过去，不注重现在，未来派只是一直等着未来怎么样来说，都不注重，都不讲这个16世纪到17世纪，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时期的动乱，他都不讲，所以也有对。所以他这样讲的对，神所启示的预言的话语是为着任何世代的人都可以读的，不是只为着一个人、一个世代或一个学派思维所囊括。这个讲得非常好。啊，下一段他讲说。就是说，一个简易的句子里面可能有很多更深奥的真理没有被发掘出来，因为历史常常重复。这个讲得非常好。我们的历史不是 过去的历史一个同样的事件会一直发生。然后他讲说启示录里面一句话它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发掘出来，这就是启示嘛，对不对？然后他讲说每一个预言，启示录里每一个预言都像一把钥匙，可以开很多的门，这个讲的很大。所以你看这看起来这一两点呢，第一点我们讲这个理想派好处就这两点，一个是非常有意义，有五点属灵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包罗万象，因为它插了一切，它包罗万象，它也敢讲过去，讲历史，讲未来，所以他觉得他通通包这样，他觉得他很不错的样子，所以这是他的好处。啊，第三点 ，Scrogita 他的 inadequate， 我把它翻成起先把它翻成不充足，后来讲用的字叫美中不足，不是更好？所以他在批评这个诠释的方法，就属灵派这个诠释的方法，他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因为他将启示录做一般性的属灵推崇和忽略的书中许多特定的语义，这是什么意思？譬如说他讲启示录很好，都是罪善对恶，好对坏，基督对龙，对好神对恶魔，这是好的坏，好的坏，通通包，啊，是不错，是很属灵，可是讲的变成有点太变成笼统了。那意思就是说，他忽略了很多书中其实有讲到用字义来解的时候，他把它忽略掉。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尤其他们对这个书中，他对书中所意象的时间节气不刻意的去探求，这个讲的也有道理。他们只注重，他们认为说，启示录所讲的东西都是属灵的东西。然后他讲的那些，比如说要怎么有什么七晚七什么七什么下来这样，那跟他们根本不想要把这东西去把历史的那个时间那个发生的事情去把它配合掉，他们根本不刻意去追求，他们不注重 chronology， 就是时代历这个时间性的问题，这个可能我等我后面讲。然后他讲说有一个作者叫 Davidson。他也是属灵这一派的很提倡的 Davidson， 他叫他当 Davidson Professor， 不知道是哪一个。Anyway， 他讲说启示录这位推崇属灵解释的这个学派的这个教授 Davidson， 他讲说绝大多数启示录所提及的那个数字，我们提到很多是数字七啊，很多七，对不对？666，还有3/32，很多，还有12、24。24章，这些数字，他说这些数字绝对不可以将他们看作算术上的意义，就是他讲算术，他的三，你不要把它当成三来解释。他说这些数字完全是一种支持的装饰。他讲 poetic caution， 就是说为了启示录，为了写好这本书，用这些数字，这个数字，这个教授认为他没有字义的解释。他完全是为了要让这边诗词一个装饰，就好像我们写文章写的用那些很漂亮的形容词这样子，这个就是有点不太对。那 Scrogi 他就觉得不对，因为他就举一个例子，我在讲但以理9章24节、27节那边不是讲到说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有多少70个7嘛，对不对？我们都想这个很有名的70个7，那这个70个7，我就可以把它分成，第一个是7个7，就是49，然后第二个就是62个7，那第三个最后一个七分成33个，70个7可以分成7个7是一个时间，第二个是62个7，这个第七个，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数字70个7把它当成是诗词的装饰的话，你就没有意义了，当是一个形容词。可是所有的解经家对这个但以理书这本70个7很有，觉得这个是要用自己来解。那这个结果算出来，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是上次梁弟兄在第一次就讲70个7里面第一个7个7，后来62个7，那个时候就是算出来那一天，那个时候刚好是弥赛亚要被剪除的时候，圣殿要被毁的时候，就这样算出来的。那这个怎么算？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 Robert Anderson， 这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学家，他写了一本叫艺术家的 Coming Princess， 就是要来的王子，就在想写我们的主。他用这个七十个星算出主就是在 AD 主后32年四月六号那一天骑驴子进耶路撒冷城，后来就被钉十字架，就符合但以理的这。那这个是所有的解经家都承认是这个是但以理非常 powerful 很有力的一个一员我们主就在那一天那个时期被剪除这样。那后来一个七个七，最后一个七个七就是复合到我们启示录第七章第四节的大灾难，七最后一个七分成三分之二，三又二分之一，七就是七年，分成三又二分之一年或者三又二分之一年，后面的三又二分之一年就是一个大灾难 Great Tribulation， 大灾难来以后主就要来，然后就迁徙一千年的迁徙天。那大灾难前有人说是要我们有些人主张说我们在灾前要被提，是大比他们这样讲，对等等，可能有时间我也讲。所以他讲说，如果把这个七十个七把它当成是一种修饰的话，这个就没有意思。他就用这样反驳这样，这叫他美中不足的地方这样。所以到这个为止，这个叫 Scruggy 写的就是说，因此我们认为他在这方面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因为他只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属阴极，那什么东西都是属阴极，反正什么东西都是属阴极，解到最后他连最小的重要的这个数字他都不 care， 他就根本不刻意去把它追求，所以造成他讲的这个数字他认为是一种装饰，其实不对，这个数字是用字义来解，而且有属阴有那个预言的价值在里面，所以他们讲说因为他们属阴象征的方式所看到的也是在他们在属灵方面看到很多，结果 at a cost 在某一方面他们损失了，为什么？他们在很特定的一些小细节，他们就完全忽略，这个是属灵派他们的唯一的缺点。这样子，到现在可以了哦。然后我们就想下面讲过去派，过去派比较容易。第二页，另外一页有没有？大家都有哦。哎，没有啊。过去派很简单，那过去派我上面这边想说，就是也就是同时代历史的诠释法。那他所持的观点认为，启示录所记载的早在过去已经应验了。他们根据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讲说，把当时教会和世界的情形啊，将来要来临的事情，把它写出来，就是圣灵跟使徒约翰这样讲的。然后这个过去派事实上现在比较衰微了，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事实上这个过去派根本他本来出来就是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后来他过去还认为说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十一章是记载意表教会战胜了犹太教，他们是这样讲。第十二章到第十九章认为教会胜过了罗马异教，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二章他们认为教会在得胜的时候一系列的福分的光荣，他们就把启示录的所有记载的东西，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在讲当时约翰他们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这样而已。他们没有想到未来，没有认为这个有未来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他们讲说，大部分启示录所记载的是指那个尼禄在屠杀迫害有关，而且他们预言尼禄可能将要再来，像一个敌基督一样。然后第十七章第十节。他所提到的七王，就是代表我刚才那个时代上面讲有的七个罗马皇帝，就是那个王。他们认为这个是罗马的七个王这样。他们把那个兽666，用希伯来文的尼禄凯撒，我这边上面有写，叫 Nero Caesar 还是什么，这加起来，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666。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也有人就反驳说，为什么用希伯来文的666？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应该是用希腊文的666来找这个是不是尼禄才对。可是他用希伯来文，那这个过去派人就辩解说，就是因为他们是希腊文，可是他不能用希腊文写出来又让罗马人看到，他应该用希伯来文写出是讲在讲这样，因为那时候 基督徒他们好像身份也很重要，常常被破坏、被屠杀、被逼迫，所以他们如果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用他们不能用希腊文来阐释这个六六六，他们用这个希伯来文的六六六来指这个尼禄，让那些基督犹太的基督徒能够知道这个六六六是我们希伯来文我们小说来指尼禄这个意思，这样子，这个是他们的辩解。那这个派的历史背景，这里有个神学教授阿福，他讲说他这个派根本没有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早期的基督徒也没有这种想法。他最主要的观点是一个西班牙一个耶稣会的一个学者叫做 Acaso， 他这个人在1614年左右，他提倡，他认为启示录应该这么解释，启示录都是在讲过去的事情，就这位仁兄他提出这个样子，然后很多人体认，就一直多少就有人沿用他这个观念到第19世纪。然后 Scotti 他这本书他就怎么样认为说对这个学派要怎么批评，他当然不赞同，因为这个启示录 只认为启示录只是在讲过去的约翰使徒约翰当时发生的事，这个是说不过去的，这是过去来说不过去。那有这几点 ABCDD 有这五点怎么样来批评他，这样他讲说我们前面有提过启示录跟其他圣经都有关联，比如说启示录的跟旧约新约还有但以理书还有撒迦利亚书有其他章节都有关系，还有跟在新约里耶稣在橄榄山的那些教训都有关系。然后启示录事实上是整本圣经的最后总结，也是叫做工程圆满，这个工程圆满就是 consummation， 工程圆满就是到最后我们看到新天新地耶路撒新耶路撒下来，那个就是工程圆满。他这边讲说如果过去派的观点是对的话，就是说启示录只讲在过去一年的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本书就不再与其他书卷有关，但是有道理。他如果只是讲说过去罗马帝国的事情被逼迫，然后那些到最后就是他讲说兽就是罗马皇帝罗马帝国，那这本启示录根本就是讲到那个时候第一次，这个就没有启示的意义，对后来就没有关系。那这些事情也不能提到说旧约很多预言的应验，所以跟这个其他书卷就没有关系，因为无疑的神的旨意最后的工程圆满并未终结于罗马异教的衰亡。这个启示录最重要是讲说我们将来一个弥赛亚而来，而且是一个新天新地要来，然后这个属世的事情都要过去，将来要在天就是迁徙，有没有迁徙或是有没有迁徙不管，就是将来最后的这个工程圆满要来。如果启示录只讲到应验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个情况的话，这本启示录根本就是到此为止，没有什么意思。然后他讲说结果如果他是在那里终结的话，终结在罗马衰亡的话，这整本圣经就不完整，因为没有尾巴，有头没有尾，这启示录就是没有尾这样子。那将使旧约的预言朦胧不明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批评就是说如果过去派是对的话，那意思就是这本启示录就是为了当时的人写，当时谁写，就是那些犹太的基督徒，那外邦人怎么办？这边就想说所启示的含义是为着犹太人而不是为着外邦人，那么这个就失去原书写这本书的目的，这是他第二个批评。啊，第三个批评说这个过去派不对，如果过去派的理论是对的话，读者就必须充分了解当初三世纪时基督徒与异教的历史，这本启示录对那些不懂当时历史的学者就没有用了，所以要求读者需有这方面历史的知识，这是对过去派很严厉致命的批评。就说如果这本启示录是只针对的那个前面那几世纪的人的事情的应验事情，那我们读的人就要对当时的历史要很清楚才对，那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就 forget it， 根本不要连这本书都不要看，他历史就在这里。然后他刚才讲说过去派只对当时情况应对了，而忽视了教会历史16世纪的预见的警惕，使我们处于黑暗时代而不知所会面临的。那刚才就是那 Carpenter 那个神学家批评的，过去派你只看到这本书是讲过去，那你难道不觉得这本书都有还在讲未来16世纪，我们这从16世纪来这些教会历史的这些风风雨雨动荡的事情吗？ 所以他讲的是有对，所以过去是不通行不通的。那最后一个他讲说，如果过去犯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过去的事情，那只有谁有兴趣？考古的人最有兴趣，好古的人有兴趣，他讲 antiquarian 对他最有兴趣。我们这人对他过去的历史有什么意思？跟普通的历史有什么差别？他的意思在这里。那好了，那 scholar 又自己问自己说，哎，有人会用这个句来讲说，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读圣经，旧约新约都读这样，那旧约不是很多都是过去的事情啊，为什么要读呢？就跟一样啊，就在批评过去时人，也可以批评我们这些读旧约时期的这些基督徒。那怎么办？他讲的也对，他说我作者不是我，这是 scholar 不认为是如此。他跟你讲说，在所有圣经书卷里面，预言的成分会使我们有兴趣，并使我们维持期盼渴慕的心，引领我们的思维和热情在功成圆满的经验上。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批评，没有错，我们在批评过去派，你过去不对，你这个只把启示录看成过去的东西不对。那人家说，那你为什么不批评你自己呢？你自己在读了那么多旧约，都是过去的。哎 ，Scholar 讲不对哦，不一样哦，这过去的这旧约的里面很多都是有预言的成分。预言启示的那个成分，虽然是过去的历史，我们看到很多创世纪啊，那些摩西的，那个是过去的历史，可是那里面有很多有启示的作用，对我们未来这世代有启示的作用，让我们这些人还有一点希望，还有一点兴趣，还有点渴慕，我们仰望未来主的来临，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他的总结最后一段讲说，因着以上这个理由，几个理由，我们不能接受只用过去派的方式来诠释启示录。OK， 这个就是我今天讲 Scroggy 这两个他的那个主要的四个学派里面，就是过去派、理想派跟过去派。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再讲一点另外两本书。对这两个派怎么来讲，这个不会超过很多时间，因为多听了没有害，对不对？那如果不听的话，现在也可以走。对我先讲 Lab， 很短 ，Lab 就是我讲的那个夫，他主张没有灾前背题。他那本书，我还是买他的，叫做 Bless Hope。他这是很有，这是陈弟兄给我们的书的一本，其中一本。他是灾后被提的，那他也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写的书是很学术派方面的。然后他在讲这个理想派，他怎么讲？他如果这个学派理想派，你再回去刚才我讲的理想派，就是用属灵的方法来解释。其实这个理想派，对，现在我讲太多会 confuse， 因为四派已经很多，然后再加上三个神学家进来就变成十二派这样，所以还是十二个东西。所以理想派就回想看，用属灵的方法来解释启示录。然后这个 Lab 这个教授他怎么解释？然后这个学派避免将启示录所记载的象征意表应用在历史的应用上，他讲的有道理，他根本就拒绝把这些启示录所写的东西。意象，然后去找历史的应验，他不懂的。他认为这个就是属灵的东西，属灵的征战。然后我刚才又提到说，他讲说这个属灵不只可以用的，属灵的解释不只可以用在世代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可以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哎，讲的也有道理。我们之间也有属灵的征战，我们之间有跟太太之间属灵的征战，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征战，我们的 relationship，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你会觉得我当然喜欢讲。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什么，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关系。你有没有觉得你回想你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吃没有什么东西，我们通通都有，可我们最大问题是 relationship， 就那关系的问题，就属灵的问题。再讲一下，就是每一个关系，你在工作也有工作的关系，跟你老板的合不好，跟人家发，跟太太也不合，跟兄弟姐妹不好，大家都有这种问题，这个 relationship 的问题。他讲的对，属灵派就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启示录你可以应用到任何的范围里面，世代、国家、人，因为个人里面或是家庭里面都可以用这个。然后所以他们对历史，他们根本不注重历史的， 去找一找，哦，这个启示录讲什么东西，去找历史的东西，因为等等我讲到历史，就不一样的那个观念会出来。他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只看这个象征应用在神国度邪恶魔鬼势力的斗争，他们认为兽就表示那个魔鬼邪恶，然后逼迫教会，然后他们认为这个学派看出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不是有讲那个怀孕的妇人吗？然后大红龙想要吞掉他的他的那个妇人的孩子，然后天上就有征战，龙就被摔到地上来。这十二章所讲的就是代表撒旦跟天使之间的斗争。然后，但是 Lab 这个教授讲说，但是事实上启示录是属于启示的东西，启示所意表的主要关键是在事实上，一直到末了。所以这个 Lab 不太赞成，这个是这个属灵派是完全对，他认为还是有点历史派的成分在里面这样。那我们看看沃尔夫他怎么讲，沃尔夫讲的就比较多了。那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属灵派就是还在属灵的，我们现在还在属灵派。他讲这个属灵派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亚历山大，那个有个很大的城在罗马帝国早期出行，那个男生出了好几个很有名的神学家。这个神学家他们有个叫做奥瑞甘，这是蛮有名的。他主张读圣经要用三层来解释，要字义，还有道义，还有属灵方面。读一个圣经，你要先想到这三个东西。哎，这个很对啊。先看字义，哦，一加一等于一，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字义；一加一等于大一，或是一加一等于三，这就有点开始往道义、属灵那边走。读一个圣经要用这样来读，这叫灵然解这样。然后他们这一派的阿历山大这一派的神学家，他们这种用属灵来解释的这个认解释圣经的方法，就影响到后来到340几年的奥古斯丁。跟耶罗米 ，Jerome 这个是很有，奥古斯丁大家都晓得，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或是罗马天主教他们主要的鼻祖，他写了很多书，奥古斯丁忏悔录，还有上帝之城，他影响后代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观念非常多。等等我也讲一点。然后一个Jerome 他这个是翻译那个把那个圣经翻成拉丁文的一个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这时候就受到这个属灵的影响。所以他们本来有这个千禧年的观念，奥古斯丁认为没有千禧年，他这个千禧年只是有属灵的解释。我们圣经上第23章20章解说，1000年要来，然后我们这些人要复活，我们这些有义的人要跟主一起在地上做王1000年，这个就是千禧，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偏偏这个奥古斯丁，他们就受到这个 Alexander 这个神学家甚至这一派的属灵解释，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千禧。没有千禧，他们主张无千禧。那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属灵派，他们用这个方法来，事实上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启示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反驳前千禧年。他们是无千禧，他们出来，他们从头到尾就是无千禧的那个种啊，那个根，里面的根就是无千禧的观点，用属灵来解释没有千禧。所以他们用这个属灵方式来反驳前千禧年这样子，等等我要讲一点前千禧年。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沃尔讲说这个他来源就是这个道理，才会有这种属灵的这一派来解释启示录。然后另外一个他们讲启示录不对这个时间没有观念，就是我讲他没有 chronology， 没有那种时间的事情，他们不注重这种东西，不注重历史。不注重历史的事实，也不注重那个世代的问题，这样子。他们讲说，时间跟节气不是他们刻意去寻找。他们那有的人就历史派就不一样，历史派讲说这个派这个发生这个事情是符合在什么地方，符合在我们历史过去的什么地方来解释这个启示录这样。所以这个 Warner 这个教授讲说，他也不赞成这个属灵派，他认为说用属灵来解释这个启示录以后，结果把很多很重要的特定事实，我刚才讲特定的小节都把它忽略掉，这是他们的牺牲掉。还多久？再讲10分钟哈。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就是说。有4个派， 下个礼拜就是要讲历史派，还有下下礼拜可能有个弟兄讲未来派，然后我把历史派稍微介绍一下，这样你们就比较不会生疏，下礼拜就听起来可能搞不好你还听得还，我不能讲听得还比较会比较顺一点这样子。那历史派我不讲 Scorpio 的历史派或是未来派，因为这是比如下面的弟兄讲，我不能太越这个雷池太过分。我讲另外两人说不能讲历史派跟未来派，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陈弟兄真的是很不错，真的，他叫我们读这本书有他的目的，真的讲，你把这个四个派搞懂以后，你也差不多，我不敢讲是不是你陈学也某一方面也毕业，不过最少这个方法很对，把这个人家四个派都搞，最少就是搞清楚，搞个半懂以后，然后读起事来会，我想陈弟兄将来就会走这条路，讲起来可能会比较听起来就很过瘾，有时候听起来根本，有时候刚刚来这边的时候，两年前刚刚来，也是听陈弟兄讲那个预言方面，有时候听了摸不到，因为自己还没有那个根呐、啊。那现在如果把这个四个派都清楚以后，我想陈弟兄讲的东西，你们会听得非常过瘾，而且很舒服，就是好像点到那个痒处一样。这太过了。历史派我先讲沃尔他怎么讲。历史派很简单，就是启示录把所有教会的意思哦，把就是他把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东西，就是 try to 复合到从使徒的历史，一直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到教会的历史，到主再来的所有的历史，全部这些神学家就很 crazy 去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去看这个是符合这个历史，哎，符合到哇，他就很高兴，就写一篇文章出来。所以结果跟他说，很多解经家哦，他们写出来的，他们就历史派的学生，他们很博学，他们信仰是很通，然后他们很爱主，然后把这个启示录东西就去找，他结果自己找到自己的东西，因为他活在的时间不一样。比如说你活在天安门的时候，你又把天安门放在启示里，我就显示天安门是符合启示录的。你活在台湾，比如说哪里，大陆要派什么舰来，李登辉在前中了，你就把那个东西放进来。所以结果变成说，沃尔讲的很有道理，他讲历史派，结果很多人讲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们把启示录的东西想要去复合到历史发生的过去，结果每个人讲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这个听懂没有？对不对？因为每一个活的时代不一样，那每一个活的时代，他的那大事情不一样。像 911， 我们以前没有 911 啊，我们就把 911 把它复合到911这个世界，复合到启示录里面来。那100年前没有 911，那些人就写他们那时候的问题。所以变成说，历史派所同一个启示录的一个意象，有好几个来解释，所以变成说很多样化这样子。所以很少有两个独立的这个解经家对这一边特别的启示录的经解的意象有同样的见解，这个听懂应该听懂哈，因为他们所引用的历史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很 exciting， 对不对？然后他讲，那这个 Lab 讲的历史派就是。他讲的也差不多，这个学派历史派，我们这样讲历史派，这个学派将启示录所记载象征预言应用在早期教会历史到末日主再来时的历史事件。书中所，他们认为启示录书中所记载的象征隐喻是指意表所有西方世界教会历史各种趋向动向的事实。所以他讲这种诠释方法会造成很多混淆不清，为什么大家各讲各的嘛？每一个人引用的历史都不一样，这样。因为他讲，将这种象征应用在历史上没有一定的准则，有个特别的，但是他们有个特别的例子，他们去历史阶段，他们有个很好的共通，他们把那个兽，就是把它当成是罗马天主教，那把那个假先知，就代表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他们的教职人员这样，教那个叫圣品阶级那些人这样。然后这个历史派是常常就是改革中他们后来的观点，这个大就是路德加文他们后来的一些观点这样子。这个是历史派，在五分钟讲一下 那个未来派，我们就结束。他讲未来派，就沃尔夫这个弟兄讲说，未来派最主要就是大部分都是前千禧年的观点。我们陈弟兄也讲什么叫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无千禧年。前千禧年就是我们圣经讲的清清楚楚的，来第十九章的时候主就来了，然后千禧年就来了，主出来千禧年就来了，那这个千禧年就是人类年，就是一千年，然后我们要一起，我们如果是得救的话，我们就要跟他一起做，在地上做完一千年，一千年以后撒旦又出来，然后又开始又乱立阵营，又开始 rebel， 就是反叛，又被打到火，不然就是白色大火就出来这样。这个一千年千禧叫做前千禧，就主要在千禧年以前来，叫做前千禧。然后这个前千禧年，陈弟兄也讲过，他讲说我们起先早期的前三世纪的这个信徒基督徒都有这个观念，就是前千禧年以前，千禧年以前主要来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奥古斯丁受了这个 Alexander 这个神学派他们属灵的影响，他认为所有东西要走，所以奥古斯丁是反千禧年，他没有千禧年。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从奥古斯丁他出来影响罗马天主教以后，这个十几世纪以来，十五六世纪以来，我们叫黑暗时期，因为天主教他们同时把圣经隐藏起来，不给普通人读圣经，所以很多人不晓得里面有这个东西在。所以这个起先前三世纪的时候有前千禧年的观念，后来有奥古斯丁他们这一派人就反对以后没有前千禧年，同时圣经又很少能够读到，这个十几世纪以来到十六、十七世纪的这改革中出来以前，这个东西大家都没有千禧年的观念，没有千禧年的观念。后来到了十七世纪左右，又路德、加尔文他们出来以后，哎，这些人出来，他们对千禧年也没有很大的琢磨，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是受到奥古斯丁的想法，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千禧年，他们认为千禧年就是说，事实上主已经来了，这个世界已经是千禧年，但这个千禧年只是一个属灵方面的千禧年，他们认为这样。那后来，陈弟兄常常提到达比，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达比，就是他是爱尔兰，在英国爱尔兰，英国，然后在爱尔兰的英国，他在 Presmouth 他们做了一个，他们有一个兄弟会。后来这个达比很有名，达比我们常常听陈弟兄讲，他就是因为他认为，有很多人认为达比那时候在1828年的时候，他读了以弗所书以后，他才发现有这个千禧，是前千禧，而且有灾前背景，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哎，这个是新的发现，其实根本不是新发现。三年在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些基督徒都有千禧的观念，然后因为奥古斯丁的这个无千禧的观念，这个所有的想法都没有发表，直到达比他们出来认为有这个前千禧，还有这个背景。啊，这里面另外有本书讲说，其实大家讲说达比他发现了这个前千禧年的人的那个灾情被提，其实有人讲不见得，在达比250年前的前两百一六多少年的时候，一三多少年的时候，不讲，两百五十年，达比是1827年左右，1800年生到1827年的时候，那时候250年前有一个叫 Joseph Mead M E D E，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前千禧年灾前背景的观念。然后这个未来派，这未来派最主要的就是在讲说，所有的圣启示录真正在注重的地方，就是在讲未来的事情，就在讲这个。他特别讲到说，我们第一章是讲前面的那些 introduction 简介，第二章、第三章讲七个教会，然后第四章就开始讲约翰被引卖到天上去看到宝座，所以他讲第四章开始全部都是在讲未来的事情这样。实在太多了，讲不完了，所以也不能再讲下去了。好，我想我的工作就好到此为止，我们也差不多，那好，差不多一个钟头。好，我们来做简单的祷告。 慈爱的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些话语，让我们读到这本书，遵行到这本里面，我们就得到祝福，就像你说的，说完就能够肯的话，下礼拜高举你的弟兄前面来，站在你的脚前听你的话语。这样祷告恳求，你主的圣名。